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呢是一个对于嘉妍来说比较特别的日子，除了是八月的尾声以外呢，大家要准备迎接下个星期开学的时间了，很忙碌对吗？另外就是今天呢是我的父亲的生日，所以我的家人都会为我的爸爸庆生。讲到生日的话呢，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都是值得纪念的。这个呢其实也是有根据的，好像呢就是在外国有过这样的研究，为什么对于孩子来说特别是孩子庆祝生日是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呢是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自尊，当孩子庆祝的时候呢，他们在家庭的角色当中就会被感受到被爱和有意义。另外呢，庆生也可以加强家庭联系，这个是好的传统。无论庆祝活动的规模是大是小，意义呢就是一切了。我们可以透过庆祝生日邀请我们的朋友啊家人来参加生日派对，这个是可以帮助孩子们可以有这样的跟同伴和家人友善的互动当中帮助他们成长。如果你的童年多一些这些美好的回忆，那么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更喜乐更健康了。因为我们相信生命也是上帝所赐的，每一个人生在世上都是有他的美好的意义在。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这样看重你自己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仍然是非常的有意义，我们还会跟大家一起呢有情绪学堂的第三课。今天我跟宋山老师将会探讨一个主题叫做幸福啊，这个呢也是生日的朋友们呢都会感受得到的一种的感觉啊。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杜姊妹。
喂你好 黄老师。
哎是的杜姊妹、你好啊。你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样的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我想跟你们说说我的大儿子的事情。我哥我妹妹都在那，就是他上大学的那个城市嘛，都在那里，想让他在那里找工作。他嫌那里的消费高工资低，他说想，本来他说想上一个城市去找工作，后来他不是回来帮他妹妹报考，就是报考的，他妹妹考过来，报考他也没咋管，都是他妹妹自己找的学校，就是他也建议给他后来提交的时候也建议有个学校太远了不让他去，就给他挪到最后的第一志愿，就是报的不是远不是太远的话能离他近的那边吧，就是在家里头玩，给弟弟妹妹玩吧，有时候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干，他有时候也手机上卖那个镜头也生意也不好， 他爸爸想让他出国，他在头条的网上看到，说澳大利亚在中国招募那大学生去他那边工作，他就支持，就是鼓励我儿子报名嘛，他就报了名了，现在也办护照也快办好了吧。当时报的时候报几十万了，他说上百万报名的，他说只收5000个人。我给我妹妹说了这件事情，我妹妹说，她老家的在那个澳大利亚就回不来了，她说就一个儿子，就是也很吃苦。我妹妹不建议去吧，也是说就是不放心吧，她也不放心，说就是大儿子嘛，一个人没有出去，就上那么一去就上外国，你现在就是也没有点人生的经验啥的吧，都不放心嘛，去那么远。我也是本来我还赞同他爸的意见，你说让我，他说要是工作不成，就是全当旅游了，去转一圈去玩玩，见识见识外国。后来我给我妹说，我妹说这说他的都回不来了，我就心里忧虑开了，我就不赞成我儿子去了。我说你还这么单薄，不是那强壮的人，要是让你干苦力，你拿得了吗？我说你回不来了咋办呢？我就不建议他去了。我说那也没有熟人，我说要是有一路的还可以吧，你自己也没有人，谁管你呢？我说我就不建议他去，我就说别报了，我撤了吧。他爸就发火。就发火，对我发火，说不让我管，我就是他说，让孩子，我说你就都那么放心，儿子没在面前的时候，他说就是让他上外国吃苦，我心里话你也太狠心了吧，你
姊妹呀，
他说在家里，
姊妹呀，
就是不干，
姊妹，
就是。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你对于这样的那个出国的那个资料，或者说知道他出国去做什么工作，这一些你都了解吗？
我不了解，我儿子他在网上看的。
那你的丈夫他都看过所有资料，你的儿子他都看过所有资料对吧？就是因为他要去缴费用啊，各方面那些，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要去办护照，很多的那个中介等等需要花钱嘛，您说，所以你的丈夫他都是很清楚的对不对啊？
他说嘞，这个是不是那中介，这是那个官网上的，他那个澳大利亚的官网上发布了
。但是他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那些他你们知道吗？
他说看到在那农场有的，厂里头或者干啥嘞，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
对，好，那所以呢，好的，姊妹哈，
让你当黑奴用吧。
好，姊妹哈，我了解。作为一个母亲呢，有两方面，第一就是您那个是你的大儿子嘛，你会很担心，因为他还没有什么人生经验，好像你刚说的第一次要出国，你不放心，我们可以理解你的这个担忧。第二就是因为你听了你的妹妹说，那些出了国以后都回不来了，可能这句话带来你很多的突然间的一种忧虑吧。他什么意思呢？回不来是什么意思呢？我知道你担忧，不过你要先了解一下到底他去做这个是什么样的申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有一种到国外去工作经验的，叫做打工假期，类似是这样子吧。他们是到那边去做工厂啊，干一些农活呀。他们去了以后是要去体验生活的。他们是可以回到自己的家的，如果他不做的时候。所以你要了解到底他现在申请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的一种申请。因为你刚刚跟我说他要花钱，他要先申请一些东西。
30岁以下的吧好像。
对呀，所以我觉得说哈，姊妹，当你忧虑之前呢， 你怎么可以减轻自己的忧虑，就是你先了解资讯，你要清楚知道到底他这一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如果您在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您就说这个你回不来了，或者说哪的没的有的，那当然你的丈夫他会生气呀，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他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他不是胡乱糊涂的去找一些东西然后就乱塞给你的儿子吧。以我了解，你的丈夫他是做生意的，对不对啊？
是的，他好看头条。
对，
看头条上。
他应该他不是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他应该是会有搜索资料的。我觉得你的丈夫应该不会那么就是好像随随便便找一些东西然后就去给钱吧，不值遇吧。所以我的意思是他应该是有做资料收集，他应该是了解他在申请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才会要他的儿子去试试看，对不对？
嗯，他干要是干活还累的话，要是干工作干不成，就是全当去上外国去旅游嘞，他说。
对呀。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呢，我觉得姊妹你的忧虑呢是没有什么可靠的理据。如果今天你跟我说你都了解你的儿子要去国外做什么工作，他要住在哪一个省，因为澳洲很大嘛，对不对？您说那边没有熟悉的人，那我不知道你的丈夫他可能有吧，可能他有一些人脉，或许
他
的朋友。
没有，他是更没有，那外国根本都没有同学，也没有朋友，什么
他可能他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应该是有一些可以联系到的吧。我不知道，你可以问，你可以问的啊，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你的担忧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个是单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或者你从的家里的人跟你说回不来了啊这一句，但是背后的理据不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您理解你的儿子他在申请的是什么东西，你才去担忧也不迟的，就是你必须要理解整个事情。所以我是建议姊妹，在你反对之前，倒不如你先跟你的丈夫好好的沟通一下，到底现在给孩子去申请的这个，他说是官网啊什么什么的，到底那个是什么工作呀？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真正的成长，你就要让他自己负责任，无论他有什么选择，这个都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现在不是12岁，22岁，他应该有自己成年人的选择。好啊，谢谢你啊姊妹啊，给你的建议就是请你让你自己的孩子去找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给你说明白，只是焦虑没用的，好吗？你多一点资料才来讲吧。嗯，好，谢谢你的电话。
好的好的，谢谢黄老师。
好，不客气。
快乐是生活的态度，孩子若从小对自己感到快乐，成人之后通常拥有快乐的家庭和好的人际关系。孩子需要值得回忆的快乐童年，千万不要因为从小与父母关系疏远而不习惯跟孩子亲近。作为父母的应该努力地给孩子快乐的童年，用具体的行动表示你的爱和肯定，不带条件的爱最能够滋养培育出孩子健康的自我形象。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喂，你好，是你姊妹吗？
喂，你好。哎，黄佳妍老师你好。
嗯，你好，是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今天就关于家庭孩子啊，大夫的是这次事。
嗯，你说说看。
哦，好，我的大孩子他今年27岁了，他一直就不想找对象， 他就是跟他讲，他就是说这个时代，压力很大，什么，哎呀，不来这个劲了，是个痛苦的这个时代。有一旦结婚了，就是生孩子，给孩子带来痛苦，也不如不结婚就不生孩子。每次就说这是消极的话，这是负面的话，我就跟他就常常就争论，就生气，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劝他，劝说他，他就是讲不动。
嗯，姊妹，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家庭。
哦，
你有多少个孩子？
两个孩子。
两个，现在说的这个是大的。
啊，是大儿子，这还有一个小女儿，才13岁。
哦，哇，他们差了那么多年呢、啊。
对对对，嗯，差这么多。
嗯，现在你的大儿子他是跟你们一起生活吗？
他现在在上班。
哦，是不同城市上班。
啊，对，是。
嗯，
我们在农村，他一直就是这个观念。
他是在外地上班多少年呢？
上班，他念书，念大学毕业以后，就是上班才一年多一点。
嗯、哦。他平常多回来看你们吗？
啊，有几个月的时间回来一次。
一年一次。
不是一年，大概过几个月以后。
哦。所以跟你们关系也很好的、
嗯、啊，关系还好，但是就是这好多的观念他就是跟我们不一样、嗯、
对。他有没有信主啊？
信主了，他信主了，他信主，他每个星期他都可以到他那个有一个团契，在那里大学生一种团契，在那里上午聚会下午的团契里面。
哦，很好，就是说他每个星期都会有去团契的、
嗯，
是大学的时候。
嗯嗯嗯。
哦，那现在
也
是，
也
继续去的。
啊啊啊！
嗯，所以他是一直从小信主，然后出去读书啊、打工，现在都一直有团契的生活。
啊、
哦，那你的儿子其实也不错，在这个信仰的部分，他的起码他是愿意到教会去的，对吗？
啊，这个是也，但是我就感觉到他老是往你这个圣殿好像就像没有重生一样，怎么神的话你怎么听不进去啊？总是说这些负面的话，没有阳光的话呢？
哦，虽然他有聚会，不过好像你跟他说一些信仰的或者是圣经的，好像他都很负面，对不对啊？
啊，他负面的这种思想很重。
嗯。负面思想很重，我想问一下姊妹，你认识他身边的朋友吗？
不认识。
哦，不认识，所以他教会有谁、嗯、牧师啊、传道啊，这些你都不认识的？
嗯，是的，都不认识。
嗯嗯，所以对你来说，就是说每一次他回来看你，或者说你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嗯、你可能有催促他，对不对啊？催促他快一点找对象。
我也没催促，
你没有
催促，
催促
他。他的爸爸虽然说信了，但是他的里面还是没有什么根基。
哦，是你的丈夫催促他要找对象结婚。
嗯，是的，是的。
然后他就跟你们说不想结婚，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太大压力，太痛苦了，不想生孩子。
对，
对不对？嗯，
对对对。
好，
那他就这样说。
那对你来说，姊妹，他这样说，你有什么感觉？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我也在我的丈夫面前说，我说你不要催他，这婚姻的事情是神的安排，他要是在是给求神给他预备吧，他要在社会上找这是女孩子，我们就不敢想象，在主里面找还是能，我是特别愿意的。我就说你自己看到有合适的这个，你就不要说你就不找，就不给自己机会。他说看到了就是喜欢的，我也不找。
你说你刚刚最后一句说看到喜欢也不找，是你的儿子说的？
啊，对呀、啊，他就这么说。
嗯，那他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
我说，那你为什么找呢？我那你还要别人女孩子还要主动找你吗？
你男孩子不主动，你怎么又来女生来找你啊？他说我就是喜欢那个地方，我也克制自己，
嗯，
不让这样的事情就是近点，
嗯，
他就这样说。
嗯，是的，所以你很担心他哈，说出这一句话来，
是的，
对不对？
我是说我你跟他谈谈看，他的信仰，他的品格，他的为人方方面面是不是善良？你跟他交往一段时间看看。他说不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
嗯，是，的确哈，有时候现在这个时代啊，大环境影响，跟我们以前真的很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社会生活压力也很大，然后可能他在外地看到，或者是出来工作以后看到这些，他对于这一部分可能放得很大很大。对，
对了，就是黄佳燕老师，我家里的姊妹，我有姊妹五个，我的四个姐姐，我最小，我姐姐他们的孩子，每家都有两个孩子，就是离婚呐、结婚呐，家里搞得一塌糊涂。他就看他的老表们，他们表兄妹他们那个样的婚姻好糟，我的姐姐们他们的婚姻也很糟，他就看就心里叫一种，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这个叫一种，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他就不想。
嗯，是，所以他看着家族中的这些，婚姻。
嗯，
这么多的失败啊，带来很多的这些痛苦啊，对他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可以学习的一个模仿的一个对象嘛。
嗯，
所以他会没有信心。
嗯，给他的心里造成了很大的阴影。他就说，这些老表当中，这些表姊妹，这些阿姨们，你大姨、二姨他们都婚姻这样的失败，这样的痛苦，只有你和爸爸还好。但是能走到像你这样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太难太难了，所以我不敢冒这个险。
你有机会可以把一些，我们说是好婚姻的见证，可以发给他看吗？或者听吗？就是说，现在很多孩子，不是单单只有你的孩子，是很多现在的孩子，因为大环境啊、社会啊等等的那个价值观，比他在那个信仰的价值观更大啊。所以他会比较去了那个负面那边想，但是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婚姻见证，也许有机会的时候给他看一下这些，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过我在想，姊妹有可能，如果你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一点哈，起码他愿意跟你说出他真心话，对吗？因为呢，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可以敷衍你们嘛，就是说如果你们催逼他，他就可以说哎呀好啊，下次吧下次吧，然后就不讲了。起码你的孩子很坦诚啊，很坦白，对吗？他把他真正的想法，我现在就算碰到喜欢的他都不要去，哇，我觉得你的孩子可以跟你说到这一步哦。我的意思是，听到你的孩子哈，他愿意把自己心中真正想法跟你来讲出来，起码你们的关系是一个好的优点，这个是优点。
嗯，
那你怎么可以帮助用这个优势来把一些我们说他有负面的思想嘛？那你借着你试试看用一些比如见证啊，比如我们有一些。良友电台有一些恋爱婚恋的这一些好的节目啊，你也可以发给他。有时候哎，不是要逼你，但是有时候你可以听听看，你可以鼓励他说，其实啊孩子，我知道你有这个想法，也感谢你跟我说，很坦诚的说出，只是妈妈觉得人要成长呢，其实就需要把你的眼光开拓，对吧？其实我们看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角度嘛，那你可以看一看，除了离以前或者现在看到那么多失败的，有没有看一些成功的呢？你可以挑战一下他，你说你看，其实也有一些婚姻美满的，也有一些人他选择在这个大环境啊压力很大的这一些时代，他仍然是会愿意找到好的另一半跟他共度一生，然后携手成家，然后呢把美好的东西传给他的孩子。 也有这些人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只看一面，那就不全面了。当然你不能说他的想法是错的啊，不能说否定他，不过也可以给他看一下，哎，除了这个想法，也许可以有时候你看一下，有一些人他可以做得到，为什么他做得到？为什么有一些人在这个大环境还是可以持守婚姻，一生一世还可以养育孩子，教得很好，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得到？那你可以鼓励他看一下别人为什么做得到咯。第一，可能他对神有信心，你的孩子还有去团契哦，那他真的是愿意去才会去吗？但对信仰是认真的，那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对神的信心这么大，对不对？因为我们活着不是顺着这个现实的价值观，我们活着是顺着圣经的价值观。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混乱了，太多的罪恶，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是做盐做光的话，我们需要活出好的见证来，可以在这个这么多痛苦的世代里面，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影响。其实这个才是基督教信仰耶稣要我们去做的啊。其实可以借着这些机会让你的孩子看到，原来我在这个世上是有这个使命的，对不对啊？
我也跟他讲了，我虽然这个世界不完美，有很多的缺陷，但是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怎样在亲戚当中在世人面前见证不一样的这个生活，
对，
让人看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能做出来榜样。但他说那太痛苦了，太难了，就是
没关系，
他就说他就不想，
没关系，你可以听他的痛苦跟难，对，当然你不要否定他嘛，是啊，你跟他说孩子，对啊，是会痛苦的，耶稣也没有说我们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我们每一个成家的人啊，有孩子的人啊，都痛苦，你可以跟他分享你的经验，对不对？你养育他不痛苦吗？痛苦啊，对啊，啊，从小就是哇，他生病你又担忧啊，有没有吃得好啊，睡得好啊，哦，谁不痛苦？我们活在世上就痛苦了。不过我们基督徒呢，上帝说什么，耶稣他跟我们同在，对不对啊？你说人活在世上，这个你看约伯记都是这样的，他说人活在世上这些痛苦就是心火飞腾啊，就是哇，人很多的这些痛苦的，不过我们的痛苦主也知道，而且他跟我们同在，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害怕痛苦，因为只有痛苦才可以让我们成熟的，我们不能避免痛苦的。一个不成熟的人才想要逃避痛苦的。当然呢，你不需要说的那么深奥，你只是跟他说，对呀，孩子很痛苦，我也痛苦，我们每一个人都痛苦，不过我们选择，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遇上这些困难、压力、痛苦的时候，主与我同在，所以我有勇气可以去面对这些痛苦，对不对？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嘛，谁不痛苦？他独生也痛苦，告诉你，你可以跟他说，如果他看到一个喜欢的女生，他还要压抑着自己不去追求，他不痛苦吗？他承受孤单不痛苦吗？很痛苦啊。
他说我说你一个人，他爸爸说你一个人孤独终老，你进门等到我们父母你老了，你一个人怎么干？他说我宁愿我自己一个人痛苦，就这样孤单，我也不让下辈痛苦。
也许他现在这样说，27岁嘛，你等啊，3年后是不是同样的想法？人会改变的，
这个想法很多年嘞。
没关系，姊妹，你也跟我说啊，神有他的时间嘛，那你为他祷告吧，祷告，人会改变的。今天他跟你说这个想法哈，你再过3年吧，30岁，你再问，可能都会有同样想法。不过也许他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结婚了，一个一个生孩子了，他看到身边的啊，不是啊，也不是好像想象那么糟糕啊，然后他自己就会想了，哎，你看一下自己也大了，哎呀，没有时间浪费了，青春不在了，然后再过2年 好，我就要结婚了，也许是这样子。你等一下，你对他现在27岁，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呀，因为他现在还没老嘛。但你跟你的丈夫都已经走了大半生，你们俩都已经有很多经验，所以你才会说，你看现在你不做这些，你以后就后悔了。你这样跟一个20几岁的人讲，他怎么听得进去呢？因为他现在什么都没有经历过，所以你讲这些他不痛不痒的。不过我告诉你，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现在这样讲，3年后再问他，哎，可能不用3年，3个月或者说几个月后，1、2年，世界变得那么快，他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对不对？对呀，说不定的。
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讲，他说他一个团契嘛，就是单身团契。他说有年2个人都找到对象。
对。
他说他有点感慨。我问他，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看他们复约后朋友圈的时候，是情人节那一天。我说那有什么想法？我没想法。
好啊，那他这样讲，你就这样听喽。他真正的心中的一些想法呢，他自己去自己去经历吧。虽然我知道你会担忧，不过呢，担忧就祷告吧，你把它交给主，我们主来改变他，因为你们不能改变他的，
没办法改变，改变不了。每这一天这个话，他爸爸就跟他吵，
那你跟你丈夫说，你不要惹动他的气喽。每次他回来，哎，就大家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吃个饭，大家乐聚天伦就好了。不要因为这些事情闹翻，不值得。人生是他自己选的，你们可以做的就是你们做父母的。你就珍惜每一次跟你孩子相处的时间就好了。至于他要不要结婚呢，这个是他自个儿的选择了。你也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所以说其实你也可以想一下，就算今天他真的没有找到对象，或是或许他以后真的是选择独身，那又怎么样，对不对？
好，他爸爸就说，那你一个人，我你
就那就是他自己要去承受的啦，因为他选择那条路嘛。那你跟丈夫要做的已经做了，负上你们的责任养育，然后你的孩子要不要生孩子，这个也不关你们的事了，对不对？所以姊妹，这个就要跟你的丈夫好好谈咯。我是希望呢，不要因为这些婚恋的问题带到你们的家庭当中，经常成为你们吵架的那个就不要了，这个就不必要了，不要伤了感情，对吗？对。我们就先为着孩子这些事情祷告交托。
谢谢老师。谢谢。
好，不客气。好，拜拜。
爱是一条最美丽的路， 需要经历风雨无数，只要彼此照顾，唯有相互搀扶，牵手共度苦难，化为祝福。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凡事忍耐包容和宽恕，爱是一条最美
到了情绪学堂第三课，除了有我，仍然还有我的搭档宋珊老师。你好，宋老师。
珊老师好，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宋珊。
是啊，我们呢在这个情绪学堂再一次的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学堂要学什么了。
嗯，
我们有一个想跟大家一起探讨的一个是情绪的课题，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嘛。
嗯，
那情绪其实是有很多的面向的，我们通常只知道这个喜怒哀乐四个方向，
对，
可是喜怒哀乐当中都有不同面向的时候，我们想要把这一些拆开来多详细的讲一下啊。
嗯，
对于这个喜乐，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喜悦跟愉快这两个情绪了。
嗯，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幸福。哦，幸福，宋老师，你觉得你幸福吗？
我很幸福，常常都生在福中不知福。
哦，是啊，对，我们经常都听到有很多的这些朋友们啊，他们都会觉得，对呀，我是幸福的，但是好像我不太了解我自己这个幸福的状态，是什么东西。
是，
那幸福英文呢叫做 blessing。你真的是有很多 blessing 啊，宋老师。
对对，你这样说我就记起来了，应该要数算这些的 blessing。
是的，我们可以把它数出来。可是呢，另外一个解释哈，讲到幸福原来也是一种状态来的，是能够长期存在一个平和、舒畅的精神状态。比如是你的目标，有一个你想达成的目标，那你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你有能力达成，而且呢，你真的是可以达成了，那你就会在一个这个平稳的状态当中，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叫做幸福感，因为你在一个你可以满足你自己的状态底下，这个也叫做幸福。这个幸福感当然是很主观了。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会这样解读幸福，有一些另外的解读幸福的方法就不一样，因为会受到这个经验、他的基因或是他的个性影响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对幸福的解释都不太一样。文化环境呢，跟我们的生活的一些经验也会影响我们怎么看幸福。那我想问一下宋老师了，在你眼中你觉得什么真的是叫做我感觉幸福呢？
嗯， 我感觉幸福，这样想的话，其实每天有一个时间都特别幸福，就是在被窝里面。
在你的经验当中，休息就是你的幸福了。
对，一个平和舒畅的状态。
对呀。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可以休息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幸福了。
是，没错。
对，的确是哈，因为宋老师呢比较年轻哈，跟我是有点不一样了啊。我呢通常就，当然我的幸福，我觉得可以休息，当然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嗯，
不过可能我的幸福是在于我的一些生活经验当中得来，我们叫做呢，小小满足大大幸福的意思。比如你在吃饭的时候哈，你吃了一个很好吃的甜点，这个呢我们叫做小确幸啊，这个是这几年也不是吧，流行很久了，
十几年了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
就是我们不能在一个很大的一些的期盼当中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可以在小的生活的层面当中，
点点滴滴。
对，你是休息，那我呢就是
吃东西。
对，还有跟谁吃，就是我跟什么人在吃，这个也会影响到我的幸福感。如果我是跟一个我不太怎么说呢，
熟悉的人，
可能这个呢，我只是觉得我可以吃饭是美味的。
Okay.
但是如果我可以跟那个我愿意跟他交流，
深入一点，
对，我们有谈话，我们有一些吃饭只是
一
个工具，
心灵上的
一
个交流
啊，对，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比如我跟我的家人呐、可以去一些很简单的地方吃个很简单的甜点，很便宜的东西，但是你也觉得那个是幸福。
对，特别幸福。
这个是其实也是有一个研究发现出来的，我要谈一谈这个关于幸福感的心理学啊。精神医学研究其实也讲到，原来在一些很富裕的国家当中了，他们说幸福感跟你有没有金钱，有没有财富，其实是没有直接联系的。很多我们以为啊，有钱就有幸福，对不对？就是我们应该是哇，大富大贵的，一定会更幸福啦。原来不是的，幸福学告诉我们呢，这个跟金钱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一点哦。
是，就跟我们自己的心境
啊，对，
最大的这个关联。
对，比如呢，他又说幸福感有四种共通的特征，就看宋老师你有没有哈。分别就是你喜欢你自己，第二就是你拥有自己的主见，就是你有自信呐、第三就是你乐观，你可以呢比较正面的看事情。第四就是你会比较外向型，就是可以跟不同的人接触，你也会感觉不太那个难的。这些呢都会影响你的幸福感，对吧？
对，我想不一定全部都有，但是可以慢慢建立的，这些都可以。
对，我觉得宋老师你本身就是很有自信的、
是吗？
对，就我觉得你自信慢慢培育吧。
对，是要培育的，要培育的。
是啊，那这个是我找来的研究，我也知道你有一个研究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对，其实不止一个研究，是两个研究。但是呢，他们两个研究那个总结呢都是一样的。一个研究呢，就是追踪了169对新婚夫妻4年的时间。那另外一个研究呢，就是澳洲昆士兰大学去做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就比较大规模一点呢，是针对15000名成年人在过去10年的这个数据啊。那他们都发现了一段的恋爱的关系处于稳定而且愉快的一个状态呢，这些的情侣都会肥胖了，体重呢会增加。其中呢就发现在平均每年都会增加2公斤啊。那大家听众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你们的体重增加的幅度是不是像这个研究所说的这样呢？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坊间不断有说有幸福肥胖，这个是真的。
是啊。
哇，原来这个幸福肥胖是真实的。
对，黄老师你有没有这个体验？
我有哦，我真的有啊。
你亲身证实了。
是年轻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很瘦
啊。
年轻的时候就真的是比较瘦。
现在也没有太胖了、
啊。哎，应该说是我过了，因为我已经结婚差不多有18年了、
哦，
所以我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研究所说的嘛，就4年、嗯、那个体重哈、啊，这是有轻微的上涨，
嗯，
甚至一直都有向上发展的。因为一起吃饭啊、
嗯、
跟我跟丈夫可能外食比较多、
嗯、
然后我们也会吃多一点好吃的、
嗯、
你要跟很多不同的家人、相聚了，就不再自己一家人，你会两家的人一起吃饭，那就会吃的比较多，也真的、
嗯、
那再加上就是怀孕以后那生了孩子，
是
那个体重就一直就维持在一个不能再回到很瘦的状态。但是后来在孩子大了一点的时候呢，就因为要健康，我跟我的丈夫呢就一起要励志运动
啊，锻炼身体
啊，对，所以呢，那个我们就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平吧。
嗯
嗯，对，
是是，但是也听起来很幸福啊。我刚刚听到呢，你说有几个的原因都让你们体重增加了，那其实研究里面也是跟你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可以说这个关系呢导致饮食。习惯起了变化，
对，
比如说呢，有了小孩之后，父母呢就更有机会吃下孩子们的剩饭，又或者是更多机会接触零食啊。
哎呀，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要先跟宋老师说啊，我以后啊，我的经验谈可以跟你分享。的确会，因为有时候不想浪费嘛，
嗯、
孩子呢吃不完的东西，我跟我丈夫呢就会哎好，来我们来把它解决掉吧。然后有时候他喜欢吃的零食，我们一起看电影呢、啊，在家里面的时候就哎大家。一口一口这样分享下来，那就
一定好幸福啊，
对，一定会吃多了，那所以就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嗯，
对，
是，但是呢我相信在这个放松的、状态底下，大家的这个心理都是非常的健康的，这个状态，
对对对。
嗯嗯，
当然我们说幸福肥胖有好处，可是也要小心，不能把它一直发展下去，
对，
过胖也不行，
对，
所以大家呢就要留意咯，最好是互相影响的，就是一起做运动，
嗯，
还有就是要打理好自己的家啦，外表啊自己也要舒服清洁的，这个那如果说教导这个关于幸福呢，我们也要看看圣经怎么说嘛，宋老师，我就为着这个主题也找了一些资料哈，到底幸福这个字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谈到呢？幸福在希腊文当中其实 eudaimonic 这个字哈、在新约圣经呢它是没有的，我们看不到这个字啊、没有提及到幸福的 eudaimonic 这个字、但是哈，圣经呢其实一直教导我们如何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个是跟一般我们对于理解这个幸福的状态是有不谋而合的、大家都是很相似的，比如呢在旧约的当中呢，诗篇就是好好的去教导我们怎么可以过得丰盛，就是在一篇第二节已经讲了，这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
人
变为
有
福。对，希伯来文中的祝福有时候就是翻译为好像这个幸福的这个状态一样的、那他的观念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幸福来自于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咯、喜欢以后那把它运用出来，当然你就会有福气了、你的生活呢也会得到这个平衡状态、好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一种平和的状态、旧约是诗篇，那新约的时候耶稣其实也讲到八福嘛、可是呢耶稣他讲的那个福原来跟我们一般人觉得幸福呢那个视角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说虚心的人，哀恸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连续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这些才叫有福。那所以他的跟我们以为有物质上的那些福气啊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你看耶稣的教导当中呢又有一个更宽广的层次啊、来探讨生命得到幸福的状态。所以 来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消化呢？其实就是要为神的国而活出来的人呐、啊
嗯。
那你会喜欢律法吗？你也会行出好像耶稣的教导一样，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嗯、我们会饥渴慕义、
嗯，
我们有清心去爱神爱人、嗯，而且我们也愿意为了义的缘故，我们呢要去忍耐。那这些状态里面，我们活出神的国，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追求的心。幸福感咯，
嗯嗯嗯，是，就是那个心境调整好了。
对了、嗯，我们不单单在今生来追求，而且我们是有永生，为永生而活的这种平衡状态。圣经教导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嗯，
我们也真的是学了很多啊。那现在当然就要交给宋老师，我们要让自己现在多多的幸福感，从艺术上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培育哦。
对对对、嗯、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首二重唱啊，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面呢有不同的作品，其中一首很著名的作品呢就是一首花之歌二重唱，由两位的女高音唱出的一首歌曲，那是出自于一部歌剧叫做《拉克美》。这个场景呢，由女主角拉克美在她的女仆玛丽卡的陪伴之下呢，两个人就前往河边，坐着小船去采莲花。在他们还没有出发之前，已经看到花都盛开了，所以他们就咏唱感受到的甜蜜感。那这两个人呢就提到有几种的花朵，有茉莉花、玫瑰还有莲花。黄老师不知道你熟不熟悉这些的花语呢？
哇，真的是不太熟悉。
对，
我
也不太熟悉。我
只喜欢这个吃的那种花，比如是那个豆腐，那个豆腐脑，我们在香港叫做豆腐花，这个我就喜欢哦。
对，也是花。
是的，
一说到吃呢，就觉得很兴奋了。
是啊，是啊，
很幸福，
这个、幸福。对
对，但是在大自然里面呢，也可以看到花充满着希望、幸福还有爱的祝福。其实呢，这首歌曲呢，在现代的一些航空公司里面呢，也会用它来做登机的音乐，可以为人带来一种安心感。嗯、现在我们就来听听两位女高音甜美轻柔的歌声。在圆顶的亭子下面，白茉莉花和玫瑰交缠在一起，繁花似锦的河边，清新的早晨将我俩唤醒。啊，让我们抛开忧虑，划着小船登上一个岸边吧，这一路上都有鸟儿的歌声为我们伴奏。现在就出发吧。女主角拉克美突然说：嗯，我心里面突然觉得恐惧啊，我担心。她就把自己心里面的忧虑说了出来。幸而的是，他把这一份感受讲出来，而身边的仆人立刻安慰他，叫他放心地专注当下。一会儿我们就去看天鹅，去采莲花吧。拉克美说：是的，是的，我们就出发吧。 接下来两个人决定好好的享受开始这新的一天，让我们继续欣赏他们幸福的歌声。
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妍、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弟兄姊妹，今天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们刚刚有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还有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在情绪学堂里面，一起学习幸福这个课题了。幸福就是因为你可以听到神的话，也遵守神的话而来的，所以一起同行学习是很重要的。我们空中辅导呢，为你开放这个热线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的。也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来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在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将会更方便与我们联系的。这个星期我们的星期四晚上直播还会有李天梦老师和我一起做主持，所以大家要留意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